着重于教育领域，请您发言。我首先感谢主席和Omar Sliver 组织了今天的论坛，还有秘书处，还有报告人的这个邀请。阁下们、尊敬的代表们、少数人代表们，想象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学校在教这个儿童，那么这些音乐，他问这个宗教的这个，我们不仅是看到这个身份的震动，还有这个孩子的身份没被被典型化，并不能行使他有关的讨论，对生活和宗教的讨论，这个记忆呢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需要这个承认这个教育权，那么教育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要不要忽视我们的这个身份。两点是非常两个重要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知道我们是谁；第二个，参加共同的对话。我们要首先学习我们是谁，一个在在野外养大的孩子不会像一个人类那样成长，会像一个动物。那么人的自由总是会在共同的文化、道德、社会层面发展的。考虑到这些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对少数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提出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我们的人是根植于这些现实中的，我们的自由是在它其中来绽放的；第二，因为没有不知道我们是谁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公平和有关的文化对话中发展；第三，因为没有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不能这个思考批评。我们需要更多的中立性。那么这个主流文化呢常常是有歧视性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证某种教育平台多样性，家庭在这个主流文化中外的家庭应该有他们这一代的自己的文化，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就意味着要参加共同的谈话。这将包括要接触主要的这文化特点和成就，这是主要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从少数人角度来看，我们常常着重于和少数人是如何被描述的。我们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这是不是被视为是共同的，它是不是与这些少数人组是有冲突的。这是为什么少数人必须参加什么是共同的这个建设，然后保证他们能够参加公平的共存的规则。我想要分享一些建议。首先，少数人儿童分享这个条件，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父母，是识别文化的主要因素。此外，他们更多的更了解任何其他的这个痛苦的来源。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父母成为教育程序的及时，我如果让他们能够属于少数人能够获得教育的话。第二，很难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学校呢不能够提供有关的少数人文化的教育，这是为什么少数人常常开他们自己的非政府学校，常常妨碍了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学校。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建立明确法律框架，基于人权，通过他的非政府学校可以获取公共资金来获取免费的教育。第三，关键的是共同的教纲，特别是涉及到人权和民权教育方面这一部分呢， 不要与那些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价值冲突。在这方面，我的建议是，参与性平台是应该是避免教纲中的这些因素，就是这些丑化歧视他们的。任何人的这个行为都是复杂的和不完美的。然而呢，我们要尽可能让这个世界美丽，特别是在儿童方面。人人享有高质量教育，特别是儿童、少数人儿童，是我们主要目标。25年前，这是在这个音乐教育中是这个挑战，今天仍然是如此。感谢大家，我们不仅是对少数人，对我们大家。